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期的嘉宾 Dake Kang 江大义是美联社驻华记者，他是韩裔美国人，在中美韩三国长大，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和数学，2016年加入美联社，2018年到美联社北京分社工作，他现在是美联社的驻华调查记者。前不久Dake 和美联社团队凭借关于中国监控体系与美国科技公司的关系的报道，获得今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我们今天请 Dake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些年在中国做记者和这个获奖报道系列背后的故事。Dake 你好。首先恭喜你获得普利策奖，但是在讨论你的这个获奖报道之前，我想先花一点时间谈一谈你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你在中国做记者的经历。你能不能先讲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就是你父母是做什么的，你小时候是在中国生活过，对不对？
首先呢，非常荣幸被邀请参加你的博客，非常感谢。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一个中文的采访，所以我有点焦虑，但是我还可以试试。那个，我的家庭背景确实比较特别，我就是在美国出生，但是小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回韩国去了。我爸妈他们俩都是韩国人嘛，他们80年代都移民到美国了，在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扎根。不过由于我爸的工作，他当时就在一家法国的建筑材料公司工作，所以我们就去中国了。我2003年去上海。
是哪一年？你多大的时候？
我2003年的时候就去上海。当时应该是9、10岁吧，上中学了嘛，然后在上海待了4年，之后就回美国上高中、上大学，对，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回中国来，参加工作。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好像说你的中文比你的韩文要流利，对吗？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然后其实我现在准备办去韩国，学一点韩语，因为毕竟我觉得作为一个韩裔美国人，如果我的汉语水平比我韩语水平好，就有点奇怪。现在好多人以为我就是某一种华侨。
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做记者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到中国的呢？
这个故事就比较长，但是也不算特别突出的吧。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比较迷茫，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就是大一学生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大学就有一个网站，他们就会让一些公司发招聘广告嘛。然后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申请什么样的实习生，我就比较随机性的投了我的简历，然后其中一个公司就是 CNN 嘛，我就是觉得 CNN 就比较有趣，挺出名的一家公司嘛，但是当时对媒体没什么概念，我真的没想过他们会挖我，但是有一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玩的，我就要不去试试。然后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挺适合我，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对这种 current events 就是新闻还是比较感兴趣。我就实习了，当年是2013年嘛，然后埃及有那个政变，我就觉得很有趣。
哦，就阿拉伯之春是不是？
是的，是的，对，没错。然后我就是当一个实习的制片人，我觉得有趣，但是我还是想去前线。我觉得他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还是有点无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这个念头了。然后我就接着去不同的报社实习了，去印度实习了，然后就觉得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蛮适合我。
那你大学毕业，2016年大学毕业，你就去了美联社实习是吧？然后就留在了那儿，对不对？
对，就是在费城实习了。当年就是有美国大学嘛， 然后我一段时间就当了一个自由记者，我就是 freelance 嘛，我就回美联社做 freelance reporter 摄影师，其实主要是拍视频。选举就是做完之后，我就去曼谷，然后去俄亥俄州，因为你也知道吧，就是我们咱们的那个新闻媒体行业有点经济条件也不算特别好，所以现在找工作确实比较难。但是2018年1月份终于得到了全职的工作，就被派到北京了。嗯，
你是这么来北京的？那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刚到北京的时候主要是做什么呢？然后最开始在北京，2018年1月份是吧？你最开始当时在北京做记者的氛围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我一开始就是一个视频记者嘛，所以我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一半儿，你可以说是去什么人民大会堂呀，或者中南海呀，或者参加这种比较官方的这种活动，拍摄一下什么国家领导的会见，习近平与什么赞比亚什么领导会见嘛。
嗯，对，就像现在正好是 Trump 在访华是吧，就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去扛着摄像机，然后跑到那个人民大会堂外面去和别人抢位置是吗？
对，就是哎呀，现在回头看蛮有怀旧感了其实，因为我觉得当时就算比较相当开放吧。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个报道项目就是报道英国的首相访华，然后当时英国还是说他们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现在有点难以想象吧。
那你另一半工作是做什么呢？这是你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工作你做什么？
对，就是会做一些专题报道吧。然后一开始就觉得，我2018年的时候以为我主要会做一些关于中国的经济的一些报道，因为毕竟2018年之前，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觉得中国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它的经济嘛，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就很快就发现了，其实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氛围也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2018年就是挺关键的一年，是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早起的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位人权律师被抓的事件，对。然后我就去采访他的老婆，当时我对中国的政治情况没有特别深刻的了解。
那你刚来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中国开始陆陆续续就是传出来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的这个新闻，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这个在教育营。据我所知，你也参与了最早的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新疆的大规模性抓捕行动应该是2017年开始了，但是2017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就还没意识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嘛。然后我觉得2017年底有一些相关的信息就是慢慢的开始出来了嘛，有一些受害者他们就联系了他们海外的一些亲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同事也做了一些特别出色的一些报道，我跟他一起被派到海外去采访第一个愿意公开他的故事的受害者。他是一个哈族人，然后他是2017年
哈萨克人是吧？
嗯，对，哈萨克人，对，他就是在中国出生，所以中国政府就认为他就是一个中国公民嘛。但是他早，
对对对，
他好像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就移民到哈萨克斯坦，所以就是一个哈萨克斯坦的公民。但是他好像没有取消他的中国公民的什么，比如户口啊这些文件呀。对，所以他回中国来就被抓了，然后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哈萨克斯坦，应该是2018年3月份的时候就去采访他了，同时采访了好多其他的受害者的亲戚。
我挺好奇，就是你在上海读了中学是不是？那个时候是00年代，然后呢2018年来中国，然后很快就开始报道这么沉重的一些话题，人权律师被抓，然后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就对你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就说有没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对比，或者有一些就说哦，我原来 小的时候长大的中国，我认为的中国和真正的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或者是这个时代不同了。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的一些想法呢？
对，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确实我觉得2018年的时候，我刚去中国的时候，还是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但是你可以说是秦中吧。起码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小粉红的这种心态，我就觉得
就特别喜欢中国是吧，
特别喜欢，而且我觉得中国经常会被委屈。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的时候，就会见我的一些亲戚，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中国还是蛮有偏见的，比如他们会说啊，什么中国的污染问题很严重啊，然后他们有好多假的一些什么产品呀，对吧，等等等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挺努力的想发展一下，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些朋友们呀亲戚们呀没有特别客观的看待中国了。但是2018年就是我觉得当时是挺开放的一个时代嘛，我也是一个住上海的外国人，也不会说我有特别全面的视角，我只会看到中国的一面，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的生活还是挺特别的吧，就是你可以了解为是一种避患，我就是在一个住宅区，
在一个 bubble 里面是吧，在一个泡泡里生活。
对对对，就是啊，就是在一个住宅区，然后就会每天去我的国际学校上课，然后就回来，然后
而且你是小孩嘛，你也不可能接触社会的太多的层面。
然后我觉得2018年就觉得这个氛围就变了，然后新疆这些情况就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影响了，对，我不得不说，然后就颠覆了我以前的这些视角和可以说人生观甚至。
那再后来就是疫情了，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呢？
疫情发生的时候，我2020年1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然后准备回中国去，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爸就送我到机场了，然后给我告别之前，他就给我说啊 ，Dick， 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一篇关于什么武汉不明肺炎的报道，他给我说你得记得很清楚，就是2003年的那个非典的疫情SARS事件嘛，你得保重，就是那种父母会给你说的这种废话嘛。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慢慢就听到有一些消息，我的一些信息来源其实就开始给我说啊，其实我听说武汉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然后甚至几百个人被感染了什么等等等等。只是到1月20号的时候，钟南山不是说这个病毒是人传人的，然后我们就突然意识到啊，这件事确实很严重，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一起飞去武汉了，所以我们在武汉待了1-2天。然后所以就看到了这个疫情的早期阶段。
那时候就封城了吗？还没有封城是吧？
没有，其实我们的运气非常好，因为他们是1月20号就宣传是人传人的嘛，然后1月23号就封城了，好像是我们恰好是在中间的这2天就在武汉，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其实当时陪我的同事他曾经学过是病毒学嘛，或者反正就是一种生物学，所以他就是对疫情比较专业比较了解，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当天我们就是随便去采访一些行人呀，然后去一些医院呀，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个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就是大家还是在出来呀，随便走一走啊，
还在过年是吧，
就是在过年呀。然后我们采访的一位女士她就给我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在外面吃饭呀，然后甚至会去蹦迪呀，只是佩戴口罩而已，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OK， 看似一切都很正常。当天晚上我跟我的同事一起吃饭，然后她说我们必须明天必须走，我说为什么呀，我觉得一切还是挺正常的呀，我的同事说Dick， 就是因为现在还会有正常的生活， 就说明他们在隐瞒一些 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个病毒真的是人传人的话，他们应该采取一些更果断的一些措施。所以我觉得大家不怎么警惕，就说明其实这个问题很大。我说真的吗？我不太相信啊。然后他说 Dick， 万一明天他们要封城我们怎么办？我说封城吗？怎么会啊？当时因为就是难以想象的事，对吧？因为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事。但是最后他就说服我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飞回去北京了。然后当天晚上就去睡觉，第二天就起床了，然后看到武汉封城，这个
武汉封城，
我就惊呆了。
那你当年关于疫情的调查报道也入围了普利策奖，你能讲一下就是那一次的报道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吗？然后是哪一年？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是二年还是二三年？
是2020年的报道，然后2021年被提名了。
哦，
对，因为2021年就是下一年就会提名上一年的这些报道嘛。然后2020年的时候就做了一系列关于疫情的报道呀，政府怎么应对它了，然后病毒溯源呐，这种方面的报道。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去武汉这个经历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哇，我跟其他的人都有这种就是被骗的这种感觉，但是起码我就意识到就是有一些信息没有被公开了嘛。然后其实当时好多中国媒体做了特别优秀的一些报道，包括财新呀什么，对吧，也很清楚。
新京报，对。
我觉得就会显示其实中国媒体还是有非常优秀的一些记者，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都被下架了嘛，就是被审查了嘛，开始找一些信息来源，然后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在科技方面其实中国还是有一些愿意说话的一些人，虽然他们可能不愿意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们还算比较相当开放，然后他们也会经常跟海外的一些科学家相处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些人开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有一位就给我发一个秘密的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就是卫健委是于1月14号开了一个电话会议，然后他们就想警告全国的这个卫生委和医疗的体系，这个病毒其实有一些风险，可能会蔓延，然后要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这种文件就会显示其实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呀，其实知道这个病毒可能会带着这种风险嘛，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病毒溯源嘛，然后也获得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就会显示中国政府就是一段时间其实会让科学家进行正常的研究，但是一旦这个病毒溯源这个问题被政治化了，其实因为当时好多美国政治家他们开始责怪中国了嘛，他们会说啊，即使这个病毒就是什么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泄露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敏感了。然后中央政府也下了一些通知说要同意一下相关的研究，然后之后就被就是控制了，不怎么透明，所以当时就做这种报道。
就是你是韩裔美国人，然后呢你说很流利的中文，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在中国做报道的时候，你感觉这些是让你更容易和中国人打成一片，或者是他们更会相信你，还是会更警惕你？你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对，我觉得肯定会是一种优势。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韩裔的人，你就会就是属于一种会死地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华裔的记者，我觉得中国的政府会把你当作 一种可以说背叛者嘛，他们会说啊，你就是犯华的，你应该爱你自己的祖国呀。
我吗？
对，他们有可能会给你贴上这种标签嘛。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比如白人呐、啊，就是很明显的外国人呀，他们就会跟你敬而远之。但是我觉得，好多中国人他们就觉得我就是一种。Honorary Chinese， 有的时候我有这种笑话嘛，我会说啊，朝鲜族毕竟也是中华民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一个嘛。对，我觉得好多中国人就是会有这种态度。然后，我最近八年毕竟在国内，我也不算长得特别典型的那种韩国人，我不会化妆啊，对吧？我的发型也有点乱呐、啊。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一种优势。有的时候比如果跟一些什么教授啊，或者一些体制内的人，或者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相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用一种怎么说，就是把我当做他们的一种弟弟嘛，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好好教育我一下，就有这种感觉。但是
就是你是晚辈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
一个值得信任的晚辈是吗？
我就是会显得比较谦虚，然后好好听就好了，对吧？然后因为我也毕竟比较了解东亚文化，韩国也是东亚文化，我们也有这种阶级的这种意识嘛，所以如果很明显我的年龄比人家小很多，我就好好听就好了。对，
我还想问一下，就说你2018年来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氛围和你小的时候在中国上学的氛围不一样了，然后到现在2026年，你还是在中国做记者，你觉得这么多年，那就是你在中国做报道的这个氛围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就是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外国人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确实有很多很多变化。我从2018年开始吧，我觉得2018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算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的末期，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可以这样说，大家还是对外国人算比较开放比较友好。但是我来之后很快有特别大的变化了，这是第一。2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宪法修改嘛，4月份的时候川普就开展了中美贸易战第一期，新疆的这些所谓的培训中心的消息也开始出来了，然后2019年的时候就有香港的运动嘛，
反送中 对，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香港这件事就彻底改变了大陆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了，尤其是外媒的态度。因为我觉得香港这个反送中示威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有点好奇，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对吧？但是有一些香港的示威者，他们有点针对一些中国人了，就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有一些香港人确实对大陆人有某一种可以说是傲慢的态度。我并不是否认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示威是对的或者不对的，这也不会代表所有的香港人，但是有一部分人确实有这种态度。然后看到他们这样打击，好像有一个环球日报的记者就在香港机场就被打击了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好多大陆人对香港的态度就变了，然后也是对我们外媒的态度变了，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就是支持他们，对，跟他们站在一起了嘛。然后加上新疆啊，然后疫情又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因为疫情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好多人就是对政府就不满意嘛，他们很生气，他们就觉得你怎么会隐瞒这些那么重要的信息。但是到4、5月份的时候又变了，对吧？因为美国呀其他的国家他们开始也有疫情了，但是中国反而就控制好了这个疫情了，他们真的控制好了。虽然他们用了一些比较粗鲁的一些措施来控制好，他们还是控制好了。然后我觉得2020年和2021年 有一大波的爱国的情绪都就勃起了。其实好多的中国人他们就特别认同他们的政府的这些措施和做法，然后他们觉得西方国家多虚伪，就是你看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就责怪中国，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没控制好他们自己疫情，就很明显他们就是想找一个替罪羊，然后中国就是一个怎么一个替罪羊嘛，他们就觉得他们特别被委屈了。我能理解他这种心态，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就是有一些美国政治家表达比较极端的一些想法吧，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好多人就觉得我们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就是为他们宣传嘛，然后2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就是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影响，就是中州的洪水，就是有一些记者就他们就被围攻了嘛，然后这件事就被拍下来了，好多人就批评他们了。我当时就没意识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但是我也去了同一个现场，然后我到郑州到现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采访嘛，一个人他就看到我在拍视频，然后他就过来跟我打话了，他说哎，你是哪一家媒体啊？我说啊，我就是美联社的，然后当时我以为他就是一个编译嘛，但是他就突然就大声说话，他说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义务举报你。然后我在想这个是什么情况，我真的以为他是这个编译嘛，然后有一大堆人就开始围着我批评我呀，说你为什么来中国呀，你为什么来郑州啊，你为什么要报道这个洪水啊。我就是说我就是想做一个客观的报道而已，我说这种是一个自然灾害嘛，也不是说政府或者什么当局做了什么措施了，对吧？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说是一个洪水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就说了，她说洪水什么洪水，只是下大雨而已了，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人就被淹死了嘛。然后我
在，对呀，在中国互联网上都是直播的好吗？
对，所以我觉得21年的时候就是挺可怕的一年，就是
哎，我和你的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做中国报道最难最难的一年就是2021年，因为那一年，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和外媒说话，是吧？说话的呢，也都是就是。那种的，确实你说的这种爱国情绪，因为当时美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就是疫情控制的确实非常非常的差，然后中国又在这不停的宣传我们是多么厉害，我们那这个国家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我们把疫情控制下来了，就是这种东升西降的这个叙事当时的非常非常的强烈。对，你再继续说，不好意思我打断你，我确实是就是非常有这种的一样的感觉。对，
是的是的是的，就很明显。其实现在有一些人，我说21年是最差的一年的时候，好多人会吃惊，因为他们以为现在是更差的时代了，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22年的时候又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动态清零嘛，然后上海封城嘛，然后不仅仅是上海啊，好多地方都被封城了。22年的重要性是当时好多人，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他们一般来讲他们不太能感受到国家的干扰，可以这样说吧，对吧？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老百姓，你就是在就是天天去上班啊下班啊，有一个很正常的生活。其实如果你不会参与什么政治的一些活动，基本上当局不会干扰你的生活。但是我觉得22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外，因为有疫情嘛，然后动态清零这个措施就越来越夸张，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知道吧，当年就发生了什么。
对，每一个人都挨到了铁拳，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对，没有区别的，对，
真的没有区别的，
不管你是谁。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虽然你就是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人，你还会 被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被锁在你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好多人就经历过这种事嘛。一般来讲就是一种什么异议者呀，对吧，或者是少数民族呀，什么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可能会经历过这件就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二年的时候很多人就突然就有这种经历，然后所以我觉得就一下子有一些可以说幻想嘛就破灭了。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对外媒的态度也有很明显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之前呢，他们可能觉得啊，我们外媒所说的是假的，我们就要撒谎呀，要抹黑中国呀。我觉得二年的时候官方媒体反而会一直宣传啊，什么国家的动态清零政策呀，说的是挺好的，然后没有大问题。但是这个明明跟好多人的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好多人就觉得啊，什么外媒有可能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是废话嘛。然后之后呢，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大环境变得好，很多人现在非常警惕，接受外媒的采访的风险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对外媒的这种敌意很明显就变少了。
你觉得就是二年底这个动态清零结束以后，23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23年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怨气的，因为大家以为清零结束以后这个经济就会恢复，是吧，大家的生活就可以恢复到以前，但是没想到经济其实没有真正的恢复到以前，然后很多人就开始经历失业啊，这种的生意要关门呐、啊。我觉得23年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就采访到人的，因为每一次你容易采访到人是因为这些人心里面有很多怨气，是吧，
是，
对。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好像25、26年了，很多人好像有点好像疲惫了或者是麻木了，就觉得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现状，所以说话的动机呢又没有那么强烈。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微妙，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情况不能说有好转，但是起码我觉得大家现在就适应了这么一个状态，对吧？因为疫情之前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一直上行，然后发展的非常快，好像有一些人还是有这种期待吧，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就会恢复以前的样子，并非如此。但是你过几年之后你就会适应新的这个现状嘛。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美国的政治情况现在可以说是挺乱嘛，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情况，然后他们可能会认为啊，虽然中国经济也不算特别好，有点停滞了，但是起码算比较稳定。我觉得好多人是这么想的。
是是是，我也刚写了一篇专栏，就是这种的美国衰落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在中国是越来越被认可的，尤其去年底这个所谓的斩杀线，是吧，这个叙事很多人都竟然都会相信。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做的这些报道其实都是挺难的，其实是很有批评性的，中国政府对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就是外交部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政府部门会经常找你喝茶吗？他们会怎么和你沟通呢？
我觉得这种关系还算比较微妙。然后我一直以来对中国官员的态度就是一种，也不用说同心，但是起码我会知道他们就是会做他们的工作，对吧，我有我的工作任务，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任务，我不会就是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我知道他们要请我喝茶跟我开个会，然后可能要批评我某一个报道，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然后其实我觉得比如中国外交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我可以说美联社，我不会为所有的外媒发声，但是我可以说他们对美联社的态度还算 相当好，所以我不会觉得他们跟我开会的时候是针对我，就是他们个人对我有敌意，我觉得更是他们就是有其他部门的通知啊，或者他们的领导就给他们说啊，你得跟这个江大义开个会，给他讲一讲他的这个报道有问题。嗯，
你就是听着是不是？
嗯，对，你
他们跟你开会之后你就听着，
我就会听啊，对吧？因为毕竟我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然后我也能尊重他们的工作。很多人其实他们真的对我们没有敌意，所以如果我能就是理解他们还是人，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工作任务，我们俩还可以保持一种最最基本的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对我还行，就是几年前他们也跟我开过几次会，但是最近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安全部门会找你吗？
他们不会。对，我觉得他们这就是推测啊，他们有可能觉得如果跟我们直接找我们，我们可能会写篇报道暴露他们，所以我觉得他
对对对
还是不敢直接联系外籍记者。
对，他们都会联系这个中国籍的研究员啊，这样子的。他们是好像是
的，我对我们的中国
同的
们，然后同行们非常敬佩，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然后比我
对很大的眼力。
对，比我的梦风险大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你这次获得这个普利策奖的这个报道。你这个报道主要是讲的中国过去20多年建立的高科技监控国家，并不只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产物，就是美国的科技公司、硅谷的企业以及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漏洞都在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呢，这些技术还在向海外不同的国家扩展。你可以讲一下你做这个系列报道的契机吗？就是怎么就会可能拿到几万份的文件，然后怎么可能去找到这么一家人，然后你怎么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连了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的报道。
哦，谢谢，非常感谢。首先呢，我就是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会报道新疆的情况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像我这样的记者现在就很少了，因为有报道新疆的经验的记者好多就被轰走了，所以现在就很少有还是有在国内会报道新疆的情况的记者，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嘛。有一个自由记者他叫 Yale Grower， 他就找我了，因为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熟人就把我推荐给他了。他说啊，其实江大义还在国内，然后要么你可以跟他一起合作。是他先获得第一批文件，然后这些文件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叫兰登公司的文件，然后这个公司呢就是参与建设新疆的监控系统了，和这个一体化平台嘛。这个所谓一体化平台就是会自动的把所有的就是住新疆的少数民族归类为什么高风险的、中风险的或者低风险的，然后根据这些分数他们就会给警察发个报警说你要抓这个人了，有这么一个系统。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新疆的监控系统特别好奇，我还记得很清楚，2018年第一次去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了一些受害者的亲戚，然后他们会给我们说一些特别诡异的一些故事。他们会说啊，他们的亲戚在国内因为他们的分数不够高就被抓的一些故事。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想这是什么分数啊，对吧？就是听起来就像一个什么1984年的数出来的一个故事，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对这个所谓的分数的这个系统特别感兴趣。所以Yale找我的时候， 然后发给我这些文件，他不会说中文，所以他就会把这些文件分享给我，然后想跟我一起合作。我一开始读这些文件，我就意识到他们的，我就知道他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这个报道项目就是这样开始了。
那你这个姓杨的这一家人是怎么知道的呢？然后怎么可以联系到和这个系统联系到一起的呢？
就是我就研究这些文件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系统不仅仅是在新疆，其实是覆盖全国嘛。然后虽然在其他的省他们执行的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这个系统的基本的逻辑还是一样的。然后在其他的省呢，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这个系统主要是会针对这些伤亡者嘛。因为我们就像扩大一下我们的这个报道项目的规模，我们就想找一些在其他的省的人。然后伤亡者，我觉得我相信你的听众都比较熟悉，但是他们这就是一直以来有的一个现象嘛，就是啊，你的就被拆迁了，然后你觉得你就是被委屈了，所以你就会去相关的部门啊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最近十几年，这个伤亡的系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前，如果你去北京，你就会去叫什么信访局嘛。信访局当时还会接待好多伤亡者嘛，然后好多外媒记者也会去现场采访这些伤亡者。但是今天如果你去北京的信访局，你就会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就是很少会有人。那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个电子监控系统嘛，他们会自动的测出来谁会想去上访，然后他们会提前派一些警察去拦截他们。所以好多上访者他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他们唯一的出路可能是联系外媒。所以有一些上访者到现在他们还会联系我们，他们会找我们的信息联系方式，发给我们邮件呀，发给他们一些短信呀，然后所以我是通过这个方法联系到杨老师。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开头就是非常的让人就是意想不到，是吧？就是他在病床上打点滴，这个打点滴的这个点滴的这个支架上面竟然还有镜头对着他，这真的是没法想象。有一阵子中国前几年中国有这个 P2P 是吧，然后一下子这所有人的这个你有这个账户的 P2P 账户的这些人，你要出个门都是受限制的。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报道就一下子真的是解释了很多我以前的很多的困惑，就是怎么可能政府可以这么快，他想要控制什么样的人群？
电子监控系统现在很全面。
那你这个系列报道就是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你去了好多个国家，然后涉及了很大量的这个文件，你整个的调查过程中就是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是2022年底开始做这个报道的系列，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对，比我想象的长多了。说实话，我以为可能最长会花1年的时间吧。文件的量就是很多，你当时其实还没有什么这些 AI 的工具，有可能现在用 AI 的工具会容易多了，但是当时我还是以比较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他们，就是把每一个打开阅读一下，所以就有很多。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构思一下这个项目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因为你有一大堆文件，你在想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突破性的报道吗？然后如果是的话，终点是什么，对吧？我研究他们一段时间， 才会意识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公司的参与。因为如果你只是说啊，这些文件就会显示有某一个中国的公司就会帮中国政府建设这个电子监控系统，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因为还会显示一些好多的细节呀，这个系统的运营啊什么的。但是在一个海外的媒体工作的话，你还是得找一些就是会影响到普通人的，就是海外的人的题目。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家公司，这个兰登公司曾经是跟 IBM 有关系。我就去找他们的年度报告，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件事，然后我就去查了这些文件，然后就开始找一些线索，然后我就意识到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报道的方向。但是你做这种长期性的调查性的项目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你自己非常迷茫，就是你有的时候就不知道你会不会找到 like 一个 smoking gun 就是最重要的这些证据嘛。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该报道哪一方面，这个系统的哪一方面，对吧？因为毕竟有20000多的邮件，然后加上有一些什么公司的一些内部文件呀，然后政府的一些文件呀，然后加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有那么多的材料，到底该写什么样的报道？所以这就都是特别大的条件。
我真的是觉得你这个报道几年这个过程，我一想都觉得挺煎熬的，是吧？肯定有好多时刻你是觉得，哎呀，这个 what's the final story， 是吧？我是挺佩服你们这个要能花几年做一个报道的记者，我是没有这个耐心的。
对，确实是需要，我也觉得我没有这种耐心。但是
你做到了呀，你做了。
你觉得你做一年之后你没法放弃啊，对吧？花了一年的时间你还得坚持下去，有这种心态。然后我在想，哇，读博真的实在太难了，我真的非常佩服博士生。
对对，我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那个我读硕士的时候，我的一个导师就说，哎，我们来谈一谈那个 PhD 的问题。我就没有理他，因为我想着要读一个博士我不要死掉了，太长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当记者嘛。你想过我会当这种调查性的记者？
你现在做报道用 AI 用的多吗？你怎么用？你愿意说一下吗？
其实一段时间我就会用，就是把 AI 当做一种搜查引擎。即使我发现 ChatGPT 就会找一些比如中国政府的招标，然后也会查到一些我没找到的一些招标，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当然我自己还得亲眼读一遍这些招标，对吧？因为作为一些记者，我们也不会太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太大的依赖。但是比如另外一个用途呢，就是你可以把，就是如果你的采访不算太敏感，你就可以把你的采访的一些记录交给他，然后会让他概括一下你的这些采访。因为如有的时候你的采访会持续好久好久，然后会谈到好多好多话题，有的时候你就会有点忘记你们具体是讨论过什么。然后我就发现 AI 在这方面也是挺重要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小试验吧，Claude Code 这个 AI 工具还会给你写一些代码嘛，然后就会帮你做一些研究，收集一些信息。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试验，我不会说我还是把它用到一个具体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就是你的报道也显示，就是美国历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允许甚至促成了这些技术出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让人觉得完全就是和我们以为的美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当然就觉得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就是记性有点太短了吧。因为如果就是你看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中美关系很不一样，截然不同嘛。 其实我觉得二十年前美国人就是怎么看待中国呢？他们只是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未被开发的市场，对吧？然后美国作为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当然就想开发一下这个市场呀。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当时就觉得他们应该协助一下他们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尽可能帮他们进口他们的这些高科技呀、产品呀。然后当时当然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反对，他们会说啊，这个你看有一些美国的科技就会被用于到他们的监控系统呀，这些警务系统啊，然后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权力当时然后现在也是其实他们的权力就很大嘛，所以他们会诱说美国政府让他们在中国做这种生意，不要这种限制嘛。其实这个现象现在就更明显了嘛。你能看到就是现在川普访华的时候就带了一大堆美国的 CEO， 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 CEO 嘛。
你在报道里面也提到，就是监控正在逐渐成为就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就是监控的对象嘛，但是这些监控系统变得更发达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比如我们一旦入住一个酒店，我们就知道当地的警察就会知道我们的存在，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针对我们的措施。如果他们觉得有什么维稳的事件，他们可能会监控我们甚至跟着我们走。然后比如我2024年的时候就去成都报道了四川信托公司的倒闭，然后当时有一些商访者呢，他们就会去四川信托的总部商访抗议。然后我就去成都，成都算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城市是吧，是一个大城市二线城市等等等等。然后我已经去了好几次，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就被跟踪了。有好几个便衣就跟着我走了。我们当然知道会有这种电子监控，所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措施回避一下它。但是即使如此现在特别难，就是即使我把我手机关掉对吧，然后用现金支付你可以躲开一段时间，但是过几个小时之后如果他们想找你，他们肯定会找你。所以其实当时我就找了一个商访者嘛，然后采访他们了。过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突然就有一个电话，就是警察，当地的警察就给他们说啊，你就是接受外媒采访嘛。然后他们就回来说哦，你走吧。所以我就走了。然后
警察就来跟你说让你走，还是说这些人
不是这些人啊，他们就收电话了嘛。
哦，
因为我就把我的
哦，你当时还在采访他们？
我还是我当时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其实就是做完采访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还算比较安全，因为我当时就把我的手机关掉了，我就觉得他们就没法知道我的定位，他们也没有听到我的电话对吧，没有什么记录。但是他们还是找了方法，找了这些人了，给他们打电话了，然后这些人就回来了。他们当然害怕了嘛，所以他们就给我说哦，你现在走吧。所以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他们了。
那你的采访的这些能用吗？还是怎么样呢？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就一般情况下，因为做记者很多时候这是最让人就是最沮丧的时候，就是你做了采访，然后采访对象说这个采访不算，你不能用我，你怎么处理的呢？
对对对，我去见他们的时候，我就拍了一个视频采访嘛，然后他们就愿意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我觉得收这些短信之后发这些视频然后暴露他们的身份会给他们太大的危险和麻烦。 所以我们就匿名了。我觉得在中国你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也不会说每一个情况会有同一个档案答案。
对，受访者的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对，我的三本书我就考虑了好久，因为我觉得你的听众他们肯定会比较关注跟中国有关的一些书，是吧？所以我就想给他们特意的推荐一些跟中国没有关系的书，但是可能还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第一本书就是Marsha Gessen， 就是 Gessen， 就是你的一个同事，其实未来就是历史。这本书呢，就是关于俄罗斯最近15年、20年的历史，然后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俄罗斯怎么又变成了一个非民主的一个国家？
对，这本书我也高度推荐，我特别高兴你推荐这本书，和中国的相关性还是很高的。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俄罗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说参考的国家嘛，因为当然在一些方面跟中国有一些共同点。然后我觉得比如中国共产党他们也会经常学俄罗斯的历史和例子，所以我觉得学俄罗斯的历史还是挺有用的。然后第二本书呢叫艺术家之路，或者艺术家之道， The Artist's Way。 我不知道它的，有可能是艺术家之修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本书，我不知道是不是被翻译过成中文了。但是这本书呢主要是关于怎么会开发你自己的创造性。然后我觉得在这种 AI 的时代，其实发现我们人类的创造性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是非常推荐这本书。我觉得我工作的意义现在也在变，然后好多人在美国也是在中国都想躺平，然后他们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工作和职业生涯的目标和对吧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然后第三本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就是马尔科姆 X 的自传。他就是美国很出名的黑人活动家，60年代就出名了。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是挺特别的。其实他身为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家庭背景，其实他小的时候就算是一个流浪汉，其实对，他经常会打架，
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啊，甚至对是经常会打架，流氓可以说，对，我想说的是流氓，他会经常打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他就慢慢发现其实他的生活会有更重要的一个目标，为了黑人维权嘛。我觉得这本书呢也不会说跟中国有直接关系，但是反正我一直以来是特别欣赏他这个人物，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这本书非常精彩，所以我很推荐这本书。
好，谢谢，谢谢 Dake， 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 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